朋友，大家主内平安，感谢主，教会里面现在复活节的花园都慢慢搭建起来了，他们会教会在复活节期间有那个复活节花园，大家都可以来参观。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的分享我们这段时间的一个系列的信息，就是复活节的信息。那之前呢，我们已经分享了逾越节的宴席，以及耶稣设立圣餐，耶稣被逮捕。耶稣被逮捕前呢，他带领门徒到橄榄山上的科西玛尼园去祷告。那耶稣要借着祷告，也在祷告中他亲近神，寻求神，仰望神，信靠神。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中呢，耶稣向神，向门徒们，也向今天的我们表达了他内心深处的担忧、担心、忧伤、害怕、恐惧。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上次我们分享了，就是让耶稣如此难以面对的，他不是肉体上的痛苦，而是他将在十字架上与神完全的隔离，被神离弃，被神弃绝，被神掩面不看。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亡的那一刻，世人所有的罪和不义都归到耶稣的身上。看哪，神的羔羊，他除去世人罪孽的。使徒保罗呢，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21节呢，也写到，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罪的工价是死，世人的罪都归到耶稣的身上。耶稣替世人死，那死的时候呢，承受与父神的隔离，因为圣洁的神与罪无关。就在科西玛尼园呢，耶稣被自己亲爱的门徒，最亲密的一个门徒犹大所出卖。犹大呢，先称耶稣为拉比，并且亲吻他，这是一个正常的问安的行动，但背后却隐藏着诡计和背叛。想不到跟从了耶稣整整3年多的一个门徒犹大，他竟然以这样一个朋友间的友善的行动，做出出卖自己老师夫子的一个暗号。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犹大亲吻耶稣的这个行动极其的卑鄙、下流和阴险，但耶稣接受这个亲吻，展现出他对世人的爱。耶稣让一个出卖的暗号，他成为对世人爱的一个记号。神的爱如此的伟大，他一个卑鄙下流的行动，当耶稣接受他的时候，耶稣让他成为一个爱的记号。这是上帝爱的伟大。耶稣就这样被出卖了，也被逮捕了，门徒们都撇下了耶稣逃跑了。耶稣呢，孤孤单单地站在那里，他受苦的道路从被亲密的朋友出卖开始。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耶稣被逮捕以后，被出卖以后，他到公会里面，犹太教的公会里去受审。经文呢，就是马太福音26章57到68节。刚才四会的弟兄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在我们继续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今天在这个你万事之初就设立的日子里面，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相聚在这里，奉你的名，我们一起来思考复活节，来思考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受苦、受难、被逮捕、被出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3天后战胜死亡复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真理的亮光照亮我们的理性，让我们不仅仅明白，也照亮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可以相信。主啊，我们感谢你， 把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眷顾带领。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耶稣被逮捕以后呢，被带到大祭司该亚法的那里，然后呢即刻呢在犹太教的公会里受审。那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公会呢，它大概有大祭司为主的为首的70个人组成，有的历史的传统记载是大概有71个人。那主要的成员呢，就是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有深远影响力的一些宗教领袖们组成的。那耶路撒冷的犹太公会呢，在当时犹太全地呢大概有5个犹太人的公会，那耶路撒冷的公会是最具有权威的，它具有行政权，它也具有相当的立法和司法的权利，它可处理有关宗教和司法上的诉讼，就是在罗马帝国犹太人享受着独特的自治。所以犹太人呢，犹太教的公会可以不受罗马法律的限制，他可以公会处理犹太人内部、犹太教内部的一些宗教的事务和司法上的一些事务。他们只是呢，不能判人死刑，因为唯有代表罗马政府的长官才有权将囚犯处以极刑，就是这个公会他有权利处理犹太教内部的事情，犹太人内部的事情，但他没有处理，没有权利判死刑，要判死刑他必须要交给罗马政府来处理。在犹太人公会里面呢，耶稣与犹太人领袖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急速的升级。我们看到在整个审讯的一个焦点的问题是什么？一个焦点的问题，耶稣是谁？耶稣你是谁？你到底是什么人物？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是一位怎样的历史人物？今天耶稣与你我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他对于你我来说又是谁？他跟我能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段经文直截了当地把这个问题摆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耶稣是谁？ Where is Jesus? 耶稣站着面对大祭司的审判，犹太教公会向他提出的控诉的是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问题，就是你是谁？你为什么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做这些事情，讲这些话？你到底是谁？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乎生命与死亡。对耶稣是关乎生命与死亡，看他在犹太教的公会里怎么回答，他回答错了他会被判刑的，他会死亡的。对你我，与你我也是关乎生命与死亡的问题。耶稣以沉默应对众人对他的指控和假见证，因为耶稣是全能的神，他不需要在人的面前为自己辩护。耶稣被逮捕，被带到大祭司面前受审，被带到比拉多面前受审，被带到希律面前受审。整个受审判的过程当中，当他们提出指控的时候，提出各种见证的时候，耶稣都沉默。为什么？为什么耶稣没有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辩护？因为耶稣不需要在人的面前为自己辩护，因为当耶稣站在大祭司的面前受审，耶稣站在比拉多的面前、希律的面前受审的时候，这是一个有限对无限的审问，这是一个时间对永恒的审判，这是一个历史 对有限的、对无限的审判，这是一个被造物对造物主的审判，这是一个死亡对生命的审判。耶稣站在那里，他为什么要回答？无奈之下，大祭司就问耶稣：你指着永生神，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若耶稣回答错了，那他就会被判处死刑。但你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今天这个问题摆在你我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和相信，意味着永恒的生命和永远的刑罚。接下来我们会更加详细的分享这一点。耶稣是被绑着，他站在以大祭司为首的犹太教公会的面前受审判。耶稣被告，犹太教的公会他们怂恿和挑唆众人以假见证控告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整个审判的过程当中，反对耶稣最激烈的却是最近前的犹太教的大祭司和宗教领袖们。他们从一开始的目标非常的明确，铲除耶稣。所以他们在乎和关心的并不是一个公正公平严格按照法律程序的一个审判。在对耶稣的整个审判的这个程序当中，很多地方都不符合犹太人的犹太教的律法，也不符合罗马人的法律。首先，犹太教的公会，这是犹太教的律法很清楚的规定，后来公会绝对不能够在晚上聚会，但他们居然连夜审判耶稣。按照罗马帝国的法律，一个人在被具体的判刑之前是不容许被捆绑的，也不容许用刑的，除非法官宣告了他的刑，宣告了对他的审判以后，人才有权利捆绑他，才有权利用刑。但他们拿住耶稣以后，没有判决前就捆绑耶稣，殴打耶稣，羞辱耶稣。审判时按照罗马帝国的法律必须有两三个公开的见证人，但耶稣被判刑时我们并没有看到什么合法的证人。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和罗马的法律，一个人被判死刑以后一定要等到第二天才能执行。为了让罪犯有上诉的机会，也为了防止误判和误杀，所以一定要过一个晚上，你第二天再确定了你才能够用刑，才能够执行。但耶稣被判刑的当天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整个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地方都不符合犹太教的律法，也不符合罗马帝国的法律。以大祭司为首的犹太教公会，他并没有找到合理的宗教理由，于是呢，他们努力地将耶稣的案件转成一个正直的案件，就是将一个宗教的案件转成一个正直的案件。因为只有当他把一个耶稣这个宗教的案件、宗教的理由转变成一个正直理由的时候，他才可以要求罗马政府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路撒冷犹太教公会，他只有处理宗教事务的权利，他却没有判人死刑的权利。再说，不管犹太人、犹太教的公会来说，他们找到的理由、找到的宗教理由多么的严重，当他把这个理由提到罗马政府那里的时候，罗马政府是根本不感兴趣的，因为他们说这是你们犹太教内部的问题， 这是你们犹太人里面自己的问题，你们自己去解决，我不感兴趣。也就是说，单单靠着宗教理由，犹太教公会根本没有办法处死耶稣的。于是呢，这个大祭司该亚法他声称耶稣引诱和煽动犹太人反叛，从而威胁到整个犹太民族的存亡。就是他非常狡猾的，他将一个纯粹的宗教案件变成一个政治案件。若犹太人在耶稣这个人物的带领下真的做了王，起来反叛罗马政府，这意味着整个犹太人要流血牺牲。因为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只要有人敢叛暴动，无论是宗教团体还是信仰运动，罗马政府是绝对不客气的，他必须要斩草除根，哪里出乱子，罗马军队就出现在哪里。如此可见，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个大祭司该亚法，他不仅是一个宗教领袖，他更是一个老奸巨猾的政治人物。他以自己所谓的政治远见和手腕，成功的把耶稣这个宗教案件变成一个政治案件，并且他非常巧妙地利用了熊福比拉多的阴暗的心理，他借刀杀人，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大祭司该亚法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五十节说，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就说我们就让一个人死，这样我们可以保全我们犹太人这个民族，犹太这些百姓。在大祭司该亚法的眼里面，耶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替罪羊，让他死，但我们可以活。在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百姓象征性的把整个民族的罪归到一个替罪羊身上，然后把他赶到旷野里面去。耶稣必须得死，如此犹太民族才能活下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当时是大祭司的逻辑，他的政治逻辑，他的政治理念。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的主权和神的旨意远远超过也胜过人的政治私欲和阴谋。人大祭司在玩弄政治的手腕，他用自己的政治手段，他借着政治手段让耶稣成为了替罪羊。但是在这样一个阴险的政治交易当中，上帝却借着耶稣的死为世人成就了得永生的全备救恩。大祭司以为自己政治上很聪明，他让耶稣成为一个替罪羊，但上帝的心意远远胜过一个小人的政治手腕，他却让耶稣成为世人的救主，让耶稣替世人成就了得永生的全备的救恩。但我们还是要看看犹太教公会向耶稣提出的两个神学的控告，因为毕竟犹太教公会是一个宗教机构，而不是一个政治团体。他是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他在比拉多面前让耶稣成为一个正直的人物，但是在公会的时候，他仍然以宗教的角度出发来审判耶稣。他提出了两个控告，第一个说他要拆毁圣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他们向耶稣提出的第一项控告指控就是说，这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 这句话错在哪里？这句话听上去就是一个信仰宣告，一个信仰的宣告，为什么非要把它放在法庭上？为什么要把一个信仰的宣告、宗教上的宣告放到一个世俗法庭的天平上，要探究其中的细节呢？那我们首先看看耶稣讲这句话的上下文的背景，以及耶稣要表达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对犹太人来说，圣殿是神居住的地方，圣殿是神的家，圣殿也是神人相会的地方，圣殿是人在祷告也借着祷告亲近神的地方。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他极其的看重圣殿，他甚至进入圣殿，把里面做买卖的人都赶出来，洁净了圣殿，并且责骂那些在圣殿里乱来、随意的侮辱圣殿的人，说：“我的殿被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圣殿是神人相会、人向神祷告的地方，而不应该是做买卖得利或者彼此交易的场所。若耶稣拆毁这圣殿，那犹太人是不是没有了与神相会的殿？犹太人没有了向神祷告的地方了？其实情况也不至于如此严重。没有了圣殿，犹太人依然可以在会堂里面、在信徒聚会的地方敬拜神、向神祷告、读经分享。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说他要拆毁圣殿，他借着这句话要显明一个更加重要的属灵事实，就是在犹太教里面，对犹太人来说，耶路撒冷的圣殿有更深远的意义和用途。也就是说，耶路撒冷的圣殿是人罪得赦免、与神和好的地方。犹太人在圣殿里面献上各样的祭物，象征着罪被烧毁了，罪被替代了，罪归到那些祭物身上了，替罪羊被赶到旷野里面去了。圣殿是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重新开始的重要象征。人犯罪得罪了神，变得不洁净了，但他不需要逃避神、远离神、害怕神，而他可以借着献上相应的祭物，在圣殿里面亲近神、祈祷神、得神的赦免，进而与神和好。对犹太人来说，在犹太教里面，圣殿是神人和好的地方。若耶稣说他要拆毁圣殿，犹太教的宗教领袖们认为耶稣是要中断这个犹太民族与神之间的连结，犹太人再也没有机会得到神的赦免、与神和好。这显然是对犹太教的攻击，这显然是不尊重犹太人的宗教生活。犹太教公会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他们审判耶稣。犹太教的祭司们更没办法理解，耶稣三日内又将圣殿建造起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讲他要拆毁圣殿，三天后又要重新建起来，是指着他的死亡和他的复活说的。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那圣者，耶稣是神人之间的连结和中保，耶稣是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耶稣是那真正在圣殿里被献上的那个祭物，一次献上的永远的美好的祭物。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后战胜死亡和罪复活了，耶稣为我们世人成就了全备的救恩。在耶稣基督里， 每一个人都可以凭着信心直接亲近神，与神连结，得着永生。在耶稣基督里，每一个人都可以罪得赦免，与神和好，进而成为神的儿女。每一个人都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也可以在耶稣基督里认识神，看见神，经历神。耶稣说，我要拆毁圣殿，三天内再建起来。耶稣其实在做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属灵的宣告。他在向犹太教的公会宣告说，耶稣是最完美的圣殿，耶稣也是最完美的大祭司。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成就了救恩，从此圣殿是多余的，从此献祭是多余的，从此大祭司是多余的，因为耶稣是更完美的约，耶稣是更完美的圣殿，更完美的大祭司。大祭司该亚法他根本无法理解和明白这一点，如此无助，如此卑微，被捆绑起来站在他面前的这位耶稣，他怎么可能是犹太人的弥赛亚基督呢？因此他引诱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基督吗？借着这个恶毒试探性的问题，大祭司引出了对耶稣的第二个指控。大祭司该亚法以神的名义要耶稣起誓，耶稣他毫无辙拦地回答说，你说的是，我就是基督，我就是弥赛亚，并且还补充说，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认为这就是耶稣亵渎神的证据。此时他们对耶稣的控告非常的清楚，耶稣自称是弥赛亚，耶稣自称是基督人子，耶稣自称跟全能神一样是审判世界的主。这是见王的话，这绝对是亵渎神的圣洁。让我们尝试着从大祭司该亚法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听了耶稣回答的之后，这位大祭司他如此的愤怒，有这么大的反应。大祭司该亚法一定首先想到旧约圣经出埃及记里面记载，就是神在西乃山的旷野里面，在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了那个荆棘被火烧着，但却没有烧毁，他就很好奇，所以他过去想看个究竟。但耶和华神见摩西要过来，就从荆棘里面呼叫说，摩西摩西，你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个圣地，神在荆棘的火焰里面。所以呢，摩西必须要蒙上脸，他脱下鞋才能够接近。大祭司很熟悉这个过事，他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显现的地方，神是显现的地方是神圣的，是圣洁的。但耶稣却回答大祭司说，我就在神的右边，我随时在神的右边，我完全与神同在。难道他比摩西厉害吗？难道他比摩西大吗？这是大祭司的困惑。在旧约圣经里面，大祭司每年的那个圣殿里的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去，而且每年只有一次机会进去，在圣殿的至圣所里面，首先向神认罪，认自己的罪，然后为百姓认罪。就大祭司说，我每年只有一次进到那个至圣所亲近神，你却说你一直在神的右边， 你永远与神同在，难道你比我还厉害吗？大祭司每年只有一次进入至圣所，除了他一年一次，没有人可以进至圣所。所以这个大祭司每年进至圣所的时候，犹太人也很聪明，就是在他的脚上都要拴一个绳子，他带着那个绳子进到至圣所里面去。因为犹太人认为，万一这个大祭司进到至圣所去亲近神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心脏病复发了，他死在那个至圣所里面怎么办？没有人可以进去把他拿出来，他死了怎么办？万一他心脏病复发死了怎么办？那我们可以用那个绳子，拴在他腿上的那个绳子把他再拉出来。至圣所没有人可以进去，一年大祭司只能进去一次，但耶稣说，我就在神的右边，我一直与神同在。大祭司会问，耶稣是不是把自己看得比大祭司还重要？耶稣的意思是不是每时每刻他可以进入至圣所里面亲近神？耶稣是谁？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人物？他为什么会讲这样的话？他会做这样的事情？对大祭司来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这样的宣告和回答太狂妄了。他把自己摆放在神的位置上，他把自己看得比摩西更重要，他把自己看得比大祭司还要高。耶稣称自己是人子。但以理书的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清晰明确地解释了人子这个名称。但以理先知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必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到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人子，耶稣说，我是人子，我坐在神的右边，神审判的权柄和位置都交给他了。人子有权柄决定谁可以到神的面前，谁不能。对大祭司该亚法来说，耶稣的回答和宣告太过分了，他觉得他亵渎神，因为他没办法相信这么卑微的一个人，他怎么可能是人子？这么卑微的一个人，他怎么可能是我们的弥赛亚？这么卑微的一个人，他怎么可以说他可以随随便便的亲近神，比我还随便？我一年只有一次，他说他随时就亲近神，他跟神永远同在。他对耶稣的宣判此时已经确定了，他耶稣亵渎神，因为他不认识耶稣，因为他不愿意相信耶稣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耶稣是生命的主宰。他认为耶稣引诱以色列百姓，所以他觉得有义务替犹太民族除掉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与你我是谁？对大祭司来说，他说他是一个亵渎者，亵渎上帝的人，他是从加利利来的一个普通的渔夫，一个木匠，他怎么能够讲这样子的话？但是今天的经文借着大祭司该亚法把这个问题摆在你我的面前，对你来说，对我来说，耶稣是谁？他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能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你我这一生必须得回答的一个问题。耶稣回答说，我是人子，我要坐在全能者的右边审判世界。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的复活证明了耶稣的宣告是真实的、绝对的、完全的。全能的神自己证明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将审判世界。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亲近神、认知神、信靠神、祷告神。耶稣在约翰福音11章24节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在大祭司为首的公会里受审，他在公会里是一个被告，但其实他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大、最公义、最圣洁、最有权柄的审判官。耶稣站在大祭司面前，站在比拉多面前，站在希律面前，那场审判是一个什么样的审判？我再重复一次，那场审判是被告审判法官，是时间审判永恒，是有限审判无限，是造物主审，是被造物审判造物主，是生命，是死亡审判生命。耶稣为什么要回答？耶稣只能以沉默去对待这场审判。耶稣是谁？这是你我都需要在上帝面前回答的一个问题，这是我们心里我们需要交代的一个问题。你我与耶稣的关系决定生命和死亡，永恒的生命和永远的刑罚。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的17章3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今天让我们打开这段的经文，感谢你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你那么无助、那么卑微的站在公会里受审判。让我们看到这场审判是因为你谦卑自己成为人，你作为造物主，你接受被造物的审判，你作为永恒的神去接受时间的审判。主啊，你愿意承受这一切，是因为你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得到永恒的盼望，能够在你里面得到复活的盼望、复活的生命。我们为你所成就的感恩，我们要信靠你，因为你就是永生。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求你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